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的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祸降于他们。第四章第一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印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就读这么多的圣经。我们要接着昨天早晨所交通的约拿书，我们已经看见过约拿，神要他往尼尼微去，结果他坐了船到他市去。我们曾经看见过，虽然约拿是背叛神，神叫他往东，他往西，但是我们要明白那个背景，因为我们知道约拿是生长在以利沙以后，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利亚的灵在以利沙身上，以利沙的灵在约拿的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先知，所以他们不止他们的职事是有效的，而且我们知道说他们都有一个灵，那个灵就是先知的灵。那因为先知的灵，所以他能看得很远很远，特别是在亚述王要侵略或者是要并吞以色列国以前，神打发了约拿到尼尼微去。所以如果在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约拿不肯到尼尼微去，因为他知道说有朝一日如果亚述真的来把以色列人掳去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事要成功，但是他的感觉会像以利沙的感觉一样，因为以利沙也是看见哈薛就看见亚兰王如何将来有一天要逼迫他的百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能够明白约拿为着爱他自己的百姓，为着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子民，为着他自己的国家，为着他自己的民族，他不愿意这件事情临到。那现在当神告诉他说他的恶达到我面前，意思就是说现在尼尼微几乎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我相信在约拿的感觉里没有一个消息比这个消息更好，因为如果这个消息是准确的话，那么神要毁灭尼尼微就像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神真的毁灭了索多玛俄摩真的毁灭了尼尼微人，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亚述国要侵略以色列这件事情，或者要并吞以色列这件事情，
不是不可能了，或者不是被不是如果说不是停止了就是被革职，那最少可以拖延好多年。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在这个约拿的感觉里面，他深处他的灵里面看见这一幅图画，特别看见他的子民们受逼迫被掳去的光景。我们知道说，从那个感觉里面我们就能够领会为什么约拿往他失去，所以他的心情应该是一种自我放逐的心情。他觉得最多我一个人牺牲了，但是呢好像整个神的子民能够得到保全。我们知道许多神的工人，许多神的仆人，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过一段服侍的经历，你我常常发现许多类似这样的冲突。有的时候为着要保护神的儿女们，为着保护神的见证，当神呼召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约拿这样的心态。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神的仆人身上有像约拿那样的情形，为什么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应该，如果所有神的仆人都忠心向着主的话，那么你看今天的光景应该何等的美好。但是为什么有些事情能够发生，而神的仆人们仍旧能够安心睡觉，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因为就像约拿一样，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是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原因之下，在他的感觉里面，我好像是牺牲了。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是一个不肯离开自己家乡的人，所以对他来说，你还记不记得当他在鱼腹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从你眼中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虽然他在地中海，虽然他离开了他自己的乡土，当他往下沉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他的潜意识里面，在他很深的意识里面，他没有忘记圣殿，所以他实在是爱神的见证，他实在是爱慕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甚至于有一个着迷的光景，他说，神啊，你把我从你眼前驱逐出去，其实他自己放逐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用了这个你眼前，我就是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那这是因为他着迷的结果，他以为说我被驱逐了，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自己驱逐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你我如果越爱的，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侍，在青年人中间有服侍，你慢慢你会发现你和神的子民和神的见证就发生了很浓厚的感情。那因着这个缘故，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失去那些弟兄姊妹，你不愿意得罪他们，明明里面有感觉说你应该告诉他们十字架的道路在哪里，你应该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要跟随主的话，那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人若不爱自己的父母妻子，人若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这个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我们的主说，如果人不舍己不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我的，这个人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我们主又说，如果人不撇下一切的，就不能跟随我们的主。而且我们主也说，凡扶着理想好看的，也是不配做我们主的门徒。但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明明是主的话，明明是做门徒的原则，但是你知道今天有的话不能说，因为如果你说了，你知道说也许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们就退去，他们要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所以主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你知道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那次为什么要退去？ 因为他们听见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句话他们听不进去。五个饼两条鱼吃饼得饱，他们听得进去，而且追到主的跟前去要得饼要得鱼。但是主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饼。那这个时候有许多人说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多人退去。那现在有个问题，你要忠心于神的旨意呢，你还是爱护神的儿女？现在你为着保护这些儿弟兄姊妹们，那么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讲的道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坐不住的。所以要短，短到什么地步呢？短短到也许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可以有别的节目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做得更久更长一点。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有的时候你看呢，有的礼拜堂上面讲的题目很有趣的，非常有趣，你一看了你就很想去听的，而且去听你可以保证只做15分钟，不会比15分钟再长的。那么那个题目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一只苍蝇，我不大知道怎么讲一只苍蝇，我到现在还是不大懂，但是呢那个题目非常吸引人。所以如果你这个礼拜讲一只苍蝇，下个礼拜讲一只蛤蟆，你这样讲下去52个礼拜讲下去的话，我相信说我们你这个聚会的地方一定人山人海，很多人你很有口才。特别你知道说今天讲道的人呢，不光是讲道，而且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本领，你必须能够 entertain， 不光是 preacher 而且是 entertainer。你不光是要会讲道，你也要会讲笑话，讲的弟兄姊妹哈哈大笑，不光这一次笑，他下一次还要来笑。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有很多弟兄姊妹爱你，这个聚会人就多了。那如果你是牧师的话，你如果是对长执会负责的话，那你就知道说你就能交代得很清楚。那因此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明明里面主告诉你说要把十字架道路告诉他们，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说，如果你爱弟兄姊妹的话，你不愿意一个人离开这里，那么你怎么办？你如果讲主的话，你如果说到关于圣经里面最忠心的旨意，人家说这个话太难太难。所以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再说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一个真的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问说到底是做谁的工。如果我们真的做神的工的话，我相信整个的光景就不一样。那约拿的，我们特别到第4章的时候，你知道说如果约拿知道说他所做的工是神的工，他就不会发怒。但是慢慢的约拿想到自己的成就感，约拿想到自己的成果，那这个时候有许多的故事就发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在神的仆人中间，在特别我所说神的仆人是广义的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传福音，在帮助青年人，在各方面帮助这个在服侍神儿女的人，我们常常做了像约拿一样的故事。那不止这样，我想不只是一般神的仆人是如此，就是一般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在一个非常崇尚的原因底下，我们做了违反神的事，我们做了背叛神的事。所以我们不要一直定罪约拿。我是在经历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南美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是个年轻弟兄，他开着我的车子啊去聚会去。那次呢他是轮到他开车子，那么他开车向来有名的就是速度非常的快。那么很奇迹，他每次速度开得很快的时候，我就常常看他看看那个镜子，他看那个镜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注意什么。那么我知道说他里面呢有感觉的，不是没有感觉的。那么有一次啊，我们两个人在一个车子，刚好要赶一个特别聚会。那么大概如果聚会下午是3点钟的话，那个时候啊差不多只差10分钟啊就要到聚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在路上。那么圣保罗是一个很大的城，但圣保罗有一个特点呢，它虽然城很大，很多的路啊是单程的，就是很多的路是往这个方向的， 所以呢，很多的路呢，你要记得，你只能够往一个方向开，你不能往两个方向开，所以是 one way street， 是单程的。那么那一天呢，我们知道说啊，那个聚会的地方啊，离我们开车的地方啊，很近很近了。但是假设你顺着这个单程这个路线走的话，可能我们就来不及了。结果那个弟兄灵机一动啊，他看见上面明明写着说啊，往一个方向，就是说这是单程的路，就是你只能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马上的就顺着那个单行道，这个单行应该这样走，他就往这个方向走。他一面走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往我看一看，你知道，我就证明他里面圣灵已经在里面说话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弟兄啊，我们基督徒要很准时才可以啊。他说我们从来不可以失信的，我们讲三点钟就叫三点钟，这个基督徒就要像基督徒的样子。你知道我从来不知道他是那么准时的，我从来不知道说他是那么，你知道在巴西啊，很有趣的，这个巴西的弟兄姊妹啊，或者巴西一般人的民族性是这样，巴西一般的民族性啊是非常非常松散的，你们说到那里你会叫嚣的。甚至于我们在学校里面，你如果说一开一个会，或者是一个讨论会也好，或者一个演讲也好，你说是下午三点钟，没有人三点钟到场的。你说三点钟到场的话，那就到得太早了。普通说三点钟的话，意思就是三点十五分的意思，没有人三点钟到场的。那么这更有趣了，你如果在南边的话，普通啊，你说好七点钟，那个普通人都是七点半到。那么你越往北的话，越靠近赤道的话呢，那个时候那个时钟啊更往后退了。所以如果你到北方去的话呢，那更不一样了。那你如果人说是八点钟在一起聚会的话，或者八点钟约会的话，那么人什么时候到呢？是九点钟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这个在巴西可以说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悠哉闲哉，所以他们活得很长啊。因为什么？他们又吃喝咖啡，那么又看足球，那么这样又迟到，所以他们这个细胞啊，这个不很紧张，一不紧张呢，所以应该活得很长的。所以我很少看见弟兄姊妹说是聚会啊，到时候要准时到场的，很少很少。那有的弟兄姊妹啊，起头要准时，后来也不要去，因为觉得浪费时间呢。所以他不是不要准时，因为大家都是说好八点，结果是八点十五或者八点半，所以干脆就是八点十五或者八点半到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弟兄啊，他绝对没有一个观念说他是到时候一定要准时到的。但那时我跟他办交涉，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是根据巴西的规矩，是根据基督徒的规矩。所以我们如果聚会说三点钟就要三点钟到，那别人不到我们一定要到那里。那么所以那次他实在觉得这个也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说他那次他明明知道说走单行路是不对的，怎么可能可以走单行道呢？他里面良心已经不平安了，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反神的定律，再这样说是得罪主的。结果他怎么办呢？在一个很尊贵的很高尚的理由底下，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聚会，而且这个聚会一定要准时，我们不能够迟到。那么同时呢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呢给人印象不好。你看他现在注意印象起来了，那么他现在注意呢我们基督徒见证起来了。你看他现在要注意说我们呢还有他还后来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根本今天是主日，因为他说这个礼拜天呢这个 one way street 可以随便走的，这是他自己胡诌的，根本没有的，他要填满他自己的良心呢，所以他一定要加一点理由，说是啊到了礼拜天呢就无所谓，因为礼拜天呢很多地方不能停车可以停车嘛。所以他马上啊这个脑子转得很快啊，他说呢这个所以礼拜天呢也可以走弯弯的，也可以走这个单行道的。弟兄姊妹，你信不信我们，你不要光笑那个在巴西的弟兄，你信不信我们常常做这一类的事？我们的的确确是冤呐，在一个很尊贵的崇高的理由底下，我们做了违反神的事。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弟兄更奇妙了，那个弟兄啊他带着我去要赶聚会，说是到时候啊一定这个聚会啊不能迟到，所以一路我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这个超速还不要紧啊，这个速度非常非常快，这个起头我很紧张，我说你难道一点都不怕警察啊，你都不怕被拦下来到时候要罚钱的？后来他告诉我说啊，他说他这个父亲啊这个从来不给他买车子的，但是如果为了聚会的话可以给他买车子。 那你知道你在美国买车子是很危险，年轻人那试探非常大的。所以后来呢，他就报告父亲说，他说我每个主日要去聚会。那么他爸爸说，好，如果你聚会我给你买一部车子。结果呢，就果然给他买个速度很快而且这个非常舒服的车子。那么好了，我坐在上面呢，一面看得非常紧张啊，他这个像飞车一样，像惊魂飞车一样。那么我说你为什么开得这么快啊？他说要赶聚会啊，赶聚会啊，这个不能迟到啊，这个时间要快啊。那我说你这个警察抓着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他说我这里有一个机器啊，这个机器啊专门怎么样呢？专门可以啊探测什么地方有雷达的，如果哪里有警察的话，他说啊，那么我就马上就知道。我说你花多少钱买这个？他说他花了好多钱买这个东西。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去聚会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是不是我们许多时候不光是传道人，不光是神的仆人，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一般跟随主、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知识，许多时候我们也爱主，但是我们常常就在一个很尊贵的理由之下，很崇高的原因之下，我们当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就惋惜。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要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因为这个就像一头野牛一样，这样的野牛怎么能够在那个农夫的田里面耕耘？我们说为主做工，我们说我们与主同工，应该是与主同乐。结果我们做自己的工，结果我们自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知道严重在什么地方呢？严重在这里，就是说约拿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不和谐。神要往东的时候，他要往西。所以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被神使用，让神在他身上能够有重大的托付？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整个约拿的故事就开始发生。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神就安排了一阵大风，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清楚了。那么当他们把他们举起来投到海里面去的时候，圣经说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然后下面我想我们都知道，神就预备了一条，安排了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进去了。那么他在腹中三日三夜。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约拿的失败，因着失败的缘故，所以呢现在呢神就把他就是说神借着风把他摇醒，然后呢他被投到海里面去。那么现在神特别预备了一条鱼，乃是要保存约拿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鱼呢是特别为着要拯救约拿。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鱼腹中的时候，那个经历不是一个苦待我们的经历，那个经历乃是优待我们的经历。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要记得为什么神把约拿放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在我们来看呢，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为说是先有预表，然后呢才有那件事情发生。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先是约拿三日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然后才有主耶稣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没有时间也是没有空间的，那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到底是我们的主根据约拿这一个在地里三天三夜呢，还是约拿根据主在地里三天三夜所以在鱼腹里三天三夜？当然约拿是根据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十字架，要记得我们读保罗这个读这个圣经的书信，圣经里面的书信很清楚，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回顾，对于摩西和约拿这些人来讲是前瞻。所以你记不记得写希伯来书的人怎么说？写希伯来书的说是摩西为基督所受的凌辱。那么你要问说，基督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降生，那什么是为基督所受的凌辱呢？所以这点我们要记得，当写圣经的人讲到为基督所受的凌辱，特别讲到在摩西那个时候他怎么为弥赛亚受凌辱，怎么为基督受凌辱呢？因为当圣灵那样写的时候，是 基督的凌辱特别举着他的十字架来说，而那个十字架是前瞻，是往前看的，我们这些人才是往后看，而那个十字架在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是个永远的十字架。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十字架乃是在永远里面那个神就有了这个意念，乃是到了哥哥他山那一次才显明出来。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约拿的故事，它乃是根据什么呢？乃是根据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死而复活那个事实。现在神在那里约拿身上工作，把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身上有一部分很像，然后很像的那一部分，神说这个就拿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变成那个影子来说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后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虽然约拿是失败，但是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就是特别是把他放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一段的故事，圣经说这一点很像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然后我们的主自己就解释了，这个原来就是那个预表。所以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约拿在这件事情上是代表我们的主，是预表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约拿也代表他自己。所以约拿不只是主的预表，约拿也是基督徒的预表。所以在这一点，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不能预表我们的主，但是能预表我们，能是我们的一幅图画，也是我们的境界。就好像以色列人从旷野里经过，那个失败就好像我们的失败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说，今天约拿如何神在他身上做工雕刻，他那样的背叛神。那现在神要约拿经历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什么经历呢？就是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经历是什么，一直等到什么呢？一直等到主耶稣降生，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死里复活。哦，你现在明白了，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这个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而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是谁的经历呢？严格说来是主的经历。不过现在神要雕刻我们，要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儿女，要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先知，要让我们做一个听话神的仆人。那么这个时候他怎么雕刻我们呢？他只有一个